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牢靠与否看地基。袁泽善、陈恩惠陪伴您，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。欢迎收听登峰造极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袁泽善牧师。
我是陈恩惠，欢迎您和我们在登峰造极这个15刻钟当中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灵命打造亮丽的未来。
是陈恩惠啊，我们过去一直在开始谈这个圣经中的失败者。首先呢，我们讲到魔鬼的诡计，也提到了最先首当其冲的这个夏娃的软弱。
对呀、
那么当然不可避免的，这个亚当呢也是
有错的了。
这没说他是罪魁祸首哈，但是他也在其中。你会发觉啊，圣经当中没有因为是夏娃犯的，就把这个亚当呢就排除在外，因为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而且这亚当有他的责任。
对呀，是。我记得我上一次提到说，可能那时候亚当是在忙着修理园子啊，或是在照顾那些百兽啊，那所以呢夏娃就一个人哈。可是会不会他在那时候也忽略了说，不能让魔鬼进到这个园子里来呢？
或者他对于蛇这个动物不够了解？
对，可能他也不够了解，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到说，竟然有蛇在跟他的爱人在谈话。
好，我想这个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。作为一个看守伊甸园的这个主人呢、他本身要有一个警醒。
对呀、
那么对我们现代来讲的话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做头羊或做负责同工的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了。
对对对、
因为我们要负责谨慎，要看守全群呢、群羊的这个榜样嘛，我们自己要谨慎小心。
对呀，所以教会的牧者啊，真的是常常是撒旦最喜欢来攻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教会全体的牧羊人嘛，所以撒旦常常就是先攻击那个牧羊人的。
是，这是对我们这个传道同工的一个提醒。那么如果不是教会的头羊，难道就不需要谨慎吗？也是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圣经的教导原则里面呢，做丈夫的呢还是妻子的头。
对呀、
当然这也是指的教会的奥秘啊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。
是是是，
可是呢，在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家长的话，最起码做弟兄的呢，在这方面要好好的教导，要看守自己的家啊。我们从旧约当中可以看到，这个撒母耳那个时代，那个祭司以利
对呀，
就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两个孩子。
对，他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两个孩子，以至于那两个孩子真的是太不像话了。到后来，神就只好插手，将他的两个孩子娶去了。
对。甚至连撒母耳后来也没好好的得到教训啊。
这个真的是很难哈。我在想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教会的牧者啊，他们其实很想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可是他们把教会的各个羊群都看得太重要了，所以他们就忽略了自己的家。就像我们内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牧者，他们是到处去牧养各地的据点啊，到处去关顾他们的羊群，可是呢，真的是人是有限的，人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家。
所以呢，也有这样传道同工提醒我们做牧者的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如果照顾了神的家，神就照顾我们家，是，这是我们一种期盼。但是呢，圣经上面提醒我们，若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家，焉能照顾神的家？
对，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在我们收音机旁的许多神的仆人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家，让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在我们的爱里面成长，他们是成为敬畏的子女，成为神国度的精兵，而不是因为我们忙着服侍就忽略了自己家人的看顾，自己的孩子的成长，这个就要这个就是有点亏欠于我们的家人了。
是，我们提到这个亚当的软弱，一口气也把以利跟撒母都讲了。我想以后还会再提到他们在失败的方面的一个提醒啊。但就亚当的这部分来看的话，他没有看守好，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。
对。
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当夏娃被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这个亚当没有及时的出现。
对。
等到夏娃吃了之后拿给他你看这已经是事后的了。
对呀。
所以在事前这部分呢，他没有及时的给予夏娃帮助。
而且他在这种过程里面，他不知道，哎，他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单独嘛，如果他们是在一起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落入这样的试探里面了，他们可能就是彼此提醒，就不会落入试探。所以真的在这种过程里面，亚当如果按照上帝的创造，他是第一个被造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上帝也是第一个对他说，你要不可以吃这个树的果子的。所以是他应该按照我们的理解，他要教导他的妻子，他就要帮助他的妻子来谨守遵行上帝的意思。可是这时候，哎，他没有出现呢，他就让夏娃拿了果子来给他，他还吃下去了。
他也没问一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
对，他也没问呢，他就夏娃说，哎，好好吃，给你吃，他也吃了。
哎，这好像这个陈恩惠在现场目击一样哈。不过我们可以想象，真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这个警觉心太差。
对，亚当的警觉心真的是太差了，所以这真的要提醒弟兄啊。
嗯，好，那么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，他没有提防这个恶者的间接的诱惑。
嗯
啊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，魔鬼不会直接攻击我们，他会间接的。
嗯，
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警醒以外，我们也要为其他肢体要警醒谨慎的。
对，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魔鬼他没有直接去找亚当，
嗯，
因为亚当应该是比较在神面前比较意志坚定一点，
他可能是很清楚的领受嘛，因为是神亲口跟他讲。
对对对。
那夏娃呢，是亚当再去跟他讲，
嗯，
所以夏娃的这个弹性空间就比较大了。
对，
他觉得，哎，是亚当这样讲，会不会是那样子啊？会不会是这样子？
对，他就说好像疑惑性就变大了。所以亚当，当夏娃来找他给他果子的时候，哎，他真的就忽略了，他没有问夏娃说这个果子怎么来的啊？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都没有去问，结果撒旦就透过夏娃也让亚当犯罪了。
嗯。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啊，这个魔鬼的技巧啊，他这个伎俩很特别，就是用间接的方式。
是啊，
连包括对于耶稣我们的主的试探也是这个样子。
对，我就想到，我记得有一个牧者，他就说，哇，如果当时候他是彼得，因为彼得在耶稣的身旁那么久的时间，而且在之前耶稣还问他说，你们知道我是谁？就只有彼得一个答对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耶稣问这些门徒们说，人们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，有的说是以利亚，有的是先知啊，什么，彼得就很清楚说，你是基督，是这位弥赛亚。耶稣说，这不是出于你的，是圣灵给你的一个启示。哇，这一刻彼得得了100分。
对呀，可是接下来耶稣就说他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哎，彼得就说，哎呀，夫子，你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去。
当场耶稣就说，撒旦，
对，我好
蜕变，好命去吧。所以这下子考了林鸭蛋了。
对呀，我有一个牧者就分享说，哇，如果我当时候是彼得，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，而且身旁还有这么多的耶稣的门徒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了，我怎么是这么差的人呢？哎，这时候真的撒旦就用彼得这种方式来要诱惑，让耶稣不要钉十字架，
对，来试探主。
对
啊，那么主很清楚，所以他不是骂彼得，他是知道这是撒旦的权势。
对呀，
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种间接的方式呢，是魔鬼的伎俩。那么要更格外的提醒我们自己，在许多时候我们身旁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出于人的意思，但事实上呢是魔鬼在背后做的一个障眼法。
对呀，我就想到袁牧师，你提到说，年轻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会说，哎，我们去做这个事情，去做那个事情啊，那些真的不是撒旦直接来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去做什么，而是透过你的朋友来诱惑你说，哎，我们去，哎，不要去上课了，我们去溜课啦，不上课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啦，你的朋友就成为撒旦用的一个工具了。
嗯，所以呢，在这当中呢，我们真的要警醒免得到时候呢，就是上了当还要怪说都是你害我的，都是什么朋友之间的问题。其实呢，我们警醒的话就不会落入到这个恶者的陷阱里面了。
是，
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，否则呢很多时候就立场都不稳定。
对呀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，你们当刚强。
你们应当刚强，
你们应当壮胆，
你们应当壮胆，
神必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神必与你同行。
您或许可以数算一棵树结有多少果子，却无法估计一粒果子蕴藏几棵树。任何平凡软弱的人，在基督里都拥有无限的希望。原则善，陈恩惠陪您为灵命打造亮丽的未来。欢迎继续收听登峰造极。
陈恩惠啊，
嗯，
我们从亚当的这个软弱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几方面的提醒。
是 啊
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看守者的啊，做一个负责人要更警醒，
是
啊，免得这个有了破口啊，这个撒旦就侵入了。
嗯，
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协助，要帮助，
嗯
啊，像这个夏娃在面对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撒旦的一个诱惑的时候，
嗯，
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者，
嗯
啊，其实是要主动的去看身旁的信徒啊，或肢体或我们家人的需要，
对对对。
啊，第三方面呢，就是要提防这个撒旦的间接的这种诱惑，
嗯哼
哼啊，你看透过这个夏娃，他就受到亏损了，
是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常常提醒自己。要做一个守望者，要做一个帮助者，也要做一个扶持者。那在这种过程里面，更要靠主来刚强，不要，在别人的软弱上就跟着一起走了，要帮助别人，能够拒绝从撒旦来的诱惑。
嗯，那么在这亚当的软弱当中呢，其实还有几方面，我们下一回要继续来探讨。
嗯，
那么就亚当的这个软弱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些软弱的。
对，我们也会遭遇到魔鬼撒旦透过我们这些软弱里面来诱惑我们，使我们跌倒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警醒，我们时刻靠着神，然后过一个刚强，过一个警醒的生活，才能够抵挡这些诱惑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呢，先将这个亚当的软弱分享到这，下一回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亚当的软弱。那么在节目后面呢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肢体们，收音机旁的肢体，我们为您预备了《峰回路转》这本见证集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索取。
来信请寄到电台的地址给原则善牧师，或是给我陈恩惠就可以了。
那么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，
再见。